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汁，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与 Himalaya 联合制作播出的人物对谈栏目。主持人小宁将邀请在各领域有所成就的年轻人作为嘉宾，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探索及思考，为听众呈现同样年轻却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就是五六年的时间，非常理性，结果导向，然后从结果倒推我应该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成本是什么，收益是什么，就我的行为模式反过来看非常的理性。
我可能因为也是这几年有了 Viva 之后这变化，就我没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之前是真的很在意别人怎么，因为一个很感性的，
我觉得每个人成长都要经历这一步，就是开始甩掉别人的目光，只不过有的是方式不一样。我脑袋里面有很多的图景，然后比如说真善美的排序上，我要把美排在前面而不是真，就所以就曹光宇当时跟我说，我的特点就是世界有世界的模样，但我有我的想象。对，然后我认为他说的很准确，但是我很接受。
嗯，
我觉得我十年后应该大概率是一个以母亲为主要支持。
哦，真的吗？我没有，我很难想象。我以为你会是一个职业女性。
不会啊，
今天的西瓜知道答案，那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伊妮。伊妮做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妮，然后是一个马上要从待了18年的象牙塔里面走出来，要踏入社会的半个社会青年。对，
我跟伊妮实际上今天才是见了第三面，但她总是给我留下很独特的印象。如果你用三个词去 label 你自己，你会用什么样的关键词？
关键词，
嗯，
我觉得有，可以不是三个吧？
可以，几个都行。
矛盾，
嗯，
比较典型的双子座，
嗯，这俩词可能是一个意思。
有 overlap，
嗯，
不，就是还有一些不同的，就是 overlap， 对，还有，我觉得会比较有野心吧。
一个一个讲一讲吧，矛盾，
就是。这矛盾其实也有很多组，就我觉得我的生活中会有那种对新鲜事物的很喜爱，很受吸引的那种很强烈的这个感受，然后也会有对于打一个一个浅坑但却没有深挖的这种恐惧。
嗯，
还有很多矛盾，比如说有对于感情的长久的渴望，然后也有对于这种长久过程当中所要经历的波折的这种恐惧。
听起来这些矛盾的理由都是贪心。
有一哎有也会有，所以我这个确实是跟双子座 overlap 的地方。
但我确实有，就是一直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是为什么我觉得你很独特，就是我一直对存在矛盾的事物非常吸引我。我最喜欢城市是柏林，你知道为什么最喜欢柏林吗？就柏林对我来说就是 full of contrast， 就是。但一方面呢，你又看到就是满目的这个 street art， 然后各种各样这个色彩，那种年轻的这个活力，对吧？然后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感受德国人这种可能非常内敛的，或者说非常 serious 这种感觉。所以我可能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在一个这个 exhibition 上面看到一句话嘛，就也是一个艺术家，他就说对于这些就是无法解释的事物，就是深深的吸引着我，因为当这个事情可以被解释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嗯。我理解你说的意思，然后就因为其实你刚刚说的那句，你觉得我身上的矛盾可能是你很感兴趣或者吸引的点，曾经有个人跟我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只不过就矛盾那个词是张力。
嗯，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觉得我身上不太一样的地方是那个张力感很强。
嗯， 咱们录之前你有提到理性和感性这样一个这个一组对比吧，你是会把自己放在这个 spectrum 的什么地方？
我这点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些年发生了看起来是 reverse 的一个就是完全反向变化的一个过程。我记得我应该起码初中或者是起码在高中的前半段都是一个非常非常 emotional 的一个人，然后到后半段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变成一个 rational 的人的时候，当时我不是保送就是清华或者北大在做选择嘛，然后我老师就说，他说我觉得你这么理性的一个人应该去清华呀，就是他觉得北大那种就是非常感性的那种气质跟我不太相符，就是我记得那印象特别清楚，那一次一下冲击了我对自己的认知。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就因为很多小时候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做那种测试，什么你两个手合在一起，如果你在左你的那个左手指在上面就是感性，右手指在上面就是理性，你可以试一下你是哪个手指，左还是右，
就是右手在上
面。哦，好吧，那就是不准确了。伪科学，不好意思。就是小时候很信这个东西，然后说哎呀我一测就是左手在上面啊，我就是感性的。而且就小时候也就从学科上来讲我数学不好，然后语文英语很好，然后也是文科生，然后就是就小时候拿过很多就是作文啊演讲啊这种东西，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写的那个记叙文的很多细节是很动人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性的人。
那可能这是你对细节的感知，但感知可能和这个感性或情绪化又是两码事。
哦，这点我其实之前没有做过区分，所以我也挺感兴趣你怎么想的。我先讲完吧，就是后来就那个老师说我很理性，但是我就细细回想起来，前段时间刚好就是老乡那边就是一个朋友那里让我们写我的五年，就回顾过去的五年，我觉得那是非常理性的五年，就是那五年大概就是我上大学开始，然后到现在研究生马上毕业嘛，就是五六年的时间，非常理性，结果导向，然后从结果倒推我应该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成本是什么收益是什么，就我的行为模式反过来看非常的理性。
你来定义一下啥叫理性啥叫感性，因为我想可能对不同人和定义都很不一样。你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觉得你很感性的时候你很理性的时候，我们就举最近的这个生活中的例子哈。
我觉得我最近生活当中的例子其实都比较理性。就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说我要去另外一个朋友家住，我之所以要去其他朋友家住是因为我觉得我要跟我男朋友分开一段时间。就因为我们一直住在一起，然后我做出这个决定其实完全是一个理性的结果，因为昨天晚上我感觉非常的压抑，因为他最近工作上有很多就是困惑和就非常差的体验吧，然后我抱着一种很想帮他，然后但是他又有一种就是我独立习惯了，然后所以他需要自己去解决的那么一个状态，然后昨天晚上我就想了一晚上，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事情问题的本质在于我们俩的相处模式当中究竟在遇到这样的困顿的时候距离感应该放在哪里，然后我认为就是我所理解的距离感比他想要的距离感是小的。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要学会去适应他的距离感，或者说我们两个的距离感要去调平。
你认为你不指望他改变所以你要改变？
我觉得是一种距离感的调平。就我觉得这个距离感的调平需要再这次试出来。所以我也没有说一下子，我说我们俩分开住搬出来住，然后我说我想去我朋友那儿住，然后我要去大概感受一下就是test 一下要大概要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距离感，然后或者说是给你多少的空间让你去思考这些你认为正确且需要独立思考的事情。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过程。但实际我
还做不到这样。
但实际我在对待一个非常情绪化就处理情绪的事情，然后但我在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去处理它。
举一个感性的例子，
就比如说我其实在就还是在我当时就高中的时候选择嘛，就是因为当时确实成绩高中还一直很稳定，然后当时是有机会去选说我到底要去保送清华还是保送北大，当然就是你先选择就是最后不一定都要录嘛，就是你先去填志愿去选择，然后当时我 有那个时候的男朋友，然后我们俩不希望两个人报一样的学校，因为后面面临着我们俩要成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因为那个竞争其实很激烈，然后再加上其实当时的北大名额少一点，
挺可爱的。那时候高中的男孩女孩，然后会因为想到不要成为彼此的竞争对手，
对、啊、
然后去填不一样的志愿。
对对，然后而且当时还涉及到就是其实北大的名额少一些，然后清华的名额多一些，然后我如果去选北大的话，然后呢他就是因为他成绩比我稍微落后一点，然后他选上的概率会更高。然后我就是当然就整个思考的过程是理性的啊，但是我最后做决策我觉得是一个感性的过程吧，就是那我觉得我要为他好，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我们的情感关系很重要，甚至重要于最后的结果，然后于是做了那个选择。
啊，你不是北大的？
我是北大的。
哦，那你是填
的？就当时是我填的北大，他填的清华。
哦 ，OK， got it， oh, that's the reason。
对，
那我自己的感知是，就是你其实是一个很敏感很细腻的人，你是能感知到这些微小的这个情绪的，只不过你在我觉得非特别重大的 decision making 的过程，比如你跟你这个现在这个男朋友搬出去住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比较理性的思考框架，但是在可能比较更重要的人生选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相信直觉了，可能这也是一种理性，因为可能 that's the best choice， 去相信直觉。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就是我见过有人说弗洛伊德说过，就是在做小的决策的时候，应该就是把各种的成本收益算得很清楚，然后在做大的决策的时候要听内心的声音。
你怎么理解内心的声音？
就这个，我觉得我对你最感兴趣一点是，我觉得你是在我身边把这个东西好像。起码你一直在研究，或者你一直在就把这些东西 take as very important thing 的这么一个人。
嗯，
对，就是我其实周围的人比较少去思考什么所谓什么是 gut telling 或者 gut feeling 的事情。
但我也不是一直都有这个东西，就是之前呢，我更愿意把我在就是找到所谓这个内心声音之前那段人生称之为。有些一定程度上被冲动、被情绪，甚至可能也是被好奇、被等等等等这些感受所支配的。所以，比如说，你说我那时候去 Minerva， 完了我就去了，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可能更多就是那时候有这个好奇在这儿，就去了。对，所以那个有可能我真正就是有这个所谓这个，就是这个所谓刚刚讲这内心事，就是有了 Viva 之后，我特别神奇，就我有 Viva 之后，我生活都改变了，就是。当然也不是说突然有一天这个东西来了，然后就完全就不是那种二分法式的改变，而是渐渐我能感受到，就不管你身边的人怎么说，不管他们怎么去评价，不管这些人觉得这个事儿有没有意义，你都相信这个事儿。对，然后反正就这么一种感觉，慢慢，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所谓这个内心的声音，它是越来越敏感的，就是你越听它，它就越敏感；你越不听它，你可能就在迷雾中，你就再也听不见了。就这么一种感受，但是你说这是啥？就他也是很难这个 scientifically proof， 就跟你说这个人信不信玄学，信不信中医，你永远无法说服他，他感受了他可能就信了。
嗯
嗯，你有听到过这样内心的声音吗？
我可能有，但我忘了。
嗯，
你知道我现在感受就是，我感觉我以前是有这种声音的，但我忘了，就感觉他离我很远。
嗯，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双子座的一种。
因为你刚刚讲到野心，就你怎么去 picture 你未来 let's see 十年之后的生活。
嗯，就我想说这个野心可能比较容易招骂这个词。
你很可爱 by the way， 那个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胡同的这个小院的一个公共空间，所以身边就是会有来来往往的人，各种各样的这个声音，但我想可能这有一种这个烟火气在这儿吧，我们在选择在这么一个场景下去做这个录制。你很可爱，就是你是个很挺飒的女孩，就是你好像你说什么做什么，你心里可能 kind of 也知道别人会对这东西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但是你还 somehow 就是这么说这么做了。
嗯，这个跟老肖很有关系。
哦，他改变了你。
嗯，就我大概2019年8月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相当于有一个著名的制度叫批斗会。就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极端的一个场景，就我们的一群人就20多个人嘛，然后其实大家都还是比较亲密这种 like buddies 的这种感觉， 就是兄弟姐妹这种感觉。然后但是那个制度下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是这个批斗会的主角，
嗯，
然后那所有人的话只能去讲你不好的地方，
多难受呀。
然后我给你描述一下那个场景啊，就是20个人在下面围坐，然后你在中间，你的背后有个黑板，然后那个黑板上是大家在就是开始之前写好你所有的缺点，然后把关键词放在你背后那个黑板上。接下来呢，就是黑板上写好之后呢，每一个人都要站起来说他为什么在上面写了你 ABCD 四个缺点，然后具体的 ABCD 是因为什么事儿或者观察你什么特征去发现了这个。
嗯，
哦，那个对我来说，那时候我21岁吧，哇，那个对我来说冲击感太强烈了。就那次有人说我虚荣，有人说我拜金，有人说我攀附权贵，有人说我野心，有人说我假体面，有人说我还有挺多的，反正还有什么，就还对，还有一些其实更中肯一些吧，我理解。就比如说觉得我遇到的风险和遇到的挫折其实比较少，然后对于这个未来的艰辛没有很深的这种体会和认知等类似于这些的也有。但实际上我在一家 venture 就是风险投资实习嘛，然后我的那个 mentor 的关系其实和我就是 personal 关系非常好，然后他就察觉到我是很不对劲的，就我是那种就是就我们正常在风险投资机构都要跟创始人见面，然后我因为我作为实习生我一般都会 take notes 什么的，就之前我会就比较主动的去问一些问题，然后发现那段时间我从来不问问题，就是一直低着头在 take notes。 然后有一次他就有一次他问我咋了，为什么就最近变化这么大，然后那创始人刚走一分钟我就开始哭，然后他说你就像被谁拍了一下就是的那种，就是一下子拍倒了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大概在一个那个状态之下停留了四五个月左右，
那么久，
非常久。然后以至于后来其实在那之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是每次只要有人提起批斗会就还没有说内容我就开始颤抖，
有 trauma 了，
有，真的有，然后我开始哭。然后后来老肖有一次就说我很好奇在未来的多长时间内就是李你会重复提出这个场景，然后以及在这个场景上重复的去触动。然后大概我认为是在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后来就把它当成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去看这个事儿。当时对我来说的冲击很大，就是那是一个自我认知的冲击。就比如说你之前觉得你自己的很多打扮，然后或者说是为人处事的方式，你认为那个是我很引以为傲的东西，然后别人就突然以那样的一种恶意的方式去解读，而且是就是真的是直面着告诉你这些恶意的东西。对，然后就那时候冲击挺大的。然后但后来其实我觉得理清了很多嘛，就是哪些是别人以为你这样，哪些是实际你就是这样，哪些是你被别人误解的，然后哪些是我觉得他们确实讲得很对的，就这些理清了之后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回来说了这么久，就对应到你刚刚那个问题，就是你不太怕，就是你觉得我不太怕别人怎么看我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事儿是极端的模拟。就是有点像是就我知道，就是比如说那天去说我的那些人他肯定不是为了就是绊我一脚或者真的坑我，他们其实还是我认为啊就还是有很强的善意再去直面的说出这些东西的。
因为老肖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
我觉得就是为了让我们达成。
嗯，
我理解，我觉得第一可能他就是觉得好玩儿，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对，他觉得好玩儿，看到一个人矮在台上被受欺负，就好玩儿。对，然后我觉得另外就是这是很重要的一课，就是让自己辨别清楚，哪些是自己，哪些是别人以为的自己，然后也让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就基础性的假设吧，就是。这世界上看你从各个角度看你的人特别的多，然后你要是天天听这些人说的话能把你给累死。
我很好奇别人是什么反应，就是因为比如曹光宇是什么样的反应，他的批斗会
我真没经历过曹光宇批斗会，
哦，
因为他来的比我早。
OK，其他的你经历过的人呢，就是因为我如果我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但如果要现在的我想象呢，我可能因为也是这几年有了 Viva 之后这变化，就我没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之前是真的很在意别人怎么，因为一个很感性的。
我觉得每个人成长都要经历这一步，就是开始甩掉别人的目光，只不过有的是 方式不一样。
那是老肖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 session， 虽然
这不一定是他的，这不一定是他的第一目的。
他可能只想做实验而已，
他可能只是想看笑话吧。但是 to be honest， 我觉得对我来说有这个效果，我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嗯嗯，那你怎么平衡呢？就怎么平衡说，就可能有一些怎么讲呢？就有些话可能你当下不太爱听，但可能它是有意义，但你当下你可能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意义。那有些话
啥意思？举个例子，
就是别人说你的某一个这个缺点，那也可能是。嗯，就很多时候黏在它到底是我的特点，还是可能 something that I need to improve， right？
没有什么难以判断的呀，我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就自我认知更轻的时候，这个没有什么难以判断的。我想想最近有没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所以你的这个自我认知，所谓其实你指的是说我对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认知，什么是我的特点，不管它是优点还是缺点，什么是可能我自己也希望我可以 work on 去改正，或者说基于一个固定的人生目标，然后有什么特点可能是我觉得能帮助，有什么特点是不能帮助，我就要把它拿掉。
哦，我觉得跟你这个不太一样。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对于自己想要什么，身上有什么，已经很清晰了。我觉得我不清晰这一点。但我觉得我最近之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不会太在意别人的核心点是，我接受我自己。对，
就任何样子，
就是现在的任何样子。就比如说，就所以我不会呈现出那种你说的那个状态，就是别人说你什么，然后你现在不想接受。就是我如果面对别人说我的东西的话，就是如果我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哦，那现在就是这样的。如果他说的不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你对我的认知不到位，就是你的问题。
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可能别人发现了你还没发现的？especially 如果这个人他比你大上10岁20岁，他可能比你可能还看得更清楚，或者更有前瞻性。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
对，因为有时候比如别人在说一些东西，我也会 debate 这个东西到底是，尤其可能跟一些长辈在对话的时候，是他看得不准吗？是我自己不够懂我自己吗？我应该在成长学习，我可能要听吧，我是不是也不要听？就你看，就是有这些来来回回的这个。
我其实可以给你举一个直接的对比例子。披头会是2019年8月开的。然后今年就21年3月底快4月那会儿，我开了我的5年，就是我为主题，然后去讲我过去的5年。然后其实场景类似嘛，就是你作为一个主角，然后我们底下的20多个人其实是那天是 comment on you。然后但是不是一个像披头会那么极端吧，就大家只说不好的什么的。然后大家就 comment on 你过去的5年的逻辑啊，或者去深挖细究这个。那个时候大家提到我的几个重点，一个是认为我的脑子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幻想。就是我脑袋里面有很多的图景，然后比如说真善美的排序上，我要把美排在前面而不是真。就所以就曹光宇当时跟我说，我的特点就是世界有世界的模样，但我有我的想象。对，然后我认为他说的很准确，但是我很接受。然后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或者我有孩子的话，我也很想让他去拥有一个自己想象的世界。
对吧，比如说如果他说你这个人，我随便讲，比如虚荣，你觉得你能接受？
我觉得也不是缺点。
哦，你觉得你能接受，就如果说你认为这是一个特点的话。你觉得你虚荣吗？
我觉得我很大程度上是虚荣的。
就这么理解虚荣。
我有对物质的虚荣。也有对一些其他的会企图证明自己重要性东西的虚荣。
其实你都知道这是在证明自己的重要性。
我有这个意识，我有这个意识。就
但为什么还在这里面呢？你都已经破题了。
就 why not，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 by default 的设置。
你也不想去改变它。
我觉得没有办法改变。
那你现在在一种很舒服的状态，就是你大概知道你是谁，且你接受这个东西，且其实你
就是我觉得虚荣这个东西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就是 as a social animal， 就是你是一个社会动物。然后社会动物我们之所以能活在今天，然后这个基因已经进化得非常成熟了，你作为一个社会动物，你就是需要有社会标识。然后通过这个社会标识，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寻找到你的定位。这个社会可以是我们平常意义说的大社会，也可以是一个小的社会。所以如果不懂得去做这种社会标识或者社会认知的人， 可能已经被淘汰掉了。
那你还是相对比较自洽的。
我对啊，我觉得虚荣、贪婪，这些都是 by default 基因进化的结果。因为你想，那些不贪婪的人，那些就得过且过的人，往往不好找对象，不好繁衍，然后他们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就是接受更好的，就可能早期是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营养上的补充，所以他们孩子可能会早夭。那反而是那些更虚荣或者更有野心贪婪的这些人，他们获得更高的 socioeconomic 的权利，有了更多的孩子，他们的基因被更多的保留下来。所以我觉得 by default
这解释也挺可爱。我懂不懂，因为我那个在 Minerva 专业就是 evolutionary biology， 但是我想可能有另外一群人就会，或者说如果可能是我，我就会这么想，对，这可能是一种我执，那是不是我得把它破除掉，我才会更快乐更幸福，所以我可能 work on， 对，可能这是大家不同的选择。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十年后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你还没回答，不知道为什么讲到了这儿。
嗯，我觉得我十年后应该大概率是一个以母亲为主要职业。
哦，真的吗？我很难想象，我以为你会是一个职业女性。
我会啊，
嗯，
然后我肯定会有自己的职业，但是我觉得我肯定会在职业和自己想要的事业上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想当妈妈？
嗯，对。以至于我最近在跟一些比我更年长的人去讨论结婚、离婚、生孩子、代孕等等这些话题。
嗯
嗯，就我觉得这个影响可能是我不断的觉得，我觉得我的妈妈是非常伟大的。
嗯
嗯，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就是都会有这种感受，但是我觉得我这最近的感受是剥离开了各种就是大家 by default 设置说啊，妈妈就是生育你就是伟大的，然后或者是妈妈就是为你付出了很多就是伟大的，就我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认为，我觉得我妈是特别好的榜样。
嗯，怎么说？
就是我最近在做很多事儿的时候，我都反复的回忆起她当时是怎么去做的。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大概初一初二的时候有非常严重一段叛逆期，就是考试作弊，然后带着全班同学骂老师，然后谈恋爱，然后各种就是各种班聊骚男生，反正就是坏事做绝。然后我妈也很生气嘛，然后当时开家长会啥的，我就记得她开完家长会回去嘴上长了特别大一个泡，然后她也会很严厉的说我嘛，然后跟老师联合起来就是整我说我，然后但是她就挺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她说我还是一直都相信你的，就是我之所以不放弃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可以的。
哦，那你妈妈她的，我觉得可能甚至不能说教育理念了，就是他的这种对待人的这个态度，就或者爱的这种这个能力是非常
对。然后还有就是不仅就这点的话，我觉得他
是很 aware 这个东西的。
你说什么？
就是你妈妈就是在对待你就应该怎么去跟你去传达，然后怎么让你去建立自我，建立这个自己对自己的爱。
而且但我觉得他可能这方面做的没有那么 extremely 特别好，但我刚刚想强调的点是，我觉得他的那种就是你相信一个人或者相信一个事儿且不轻易去放弃。对，因为我觉得我当然很多妈妈也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我觉得有的妈妈可能就觉得啊，我孩子哎也就这样了吧，然后或者说我对你失望了，就我觉得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其实这可能奠定了你内心的一个底气。
我很自信，我在任何时候都很自信，就是起码的我长到现在吧，就是也有过一些挫折，但我还挺自信的。
就觉得一定会逾越过去，就觉得其实自己是就是 can make it in the end。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妈一直还是我挺重要的一个观众嘛，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么重要一个观众她就一直相信我，那我为什么不能相信我自己？
哎，这是一种很棒的感觉。
对，所以从这点我觉得她的这种坚持和相信吧，我觉得对我影响很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最近一直在想到的嘛，就比如说我男朋友其实最近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很担心的一点就是他整个人垮掉，然后我就记得我妈经常跟我说，她说就是事情当然很重要，但是你要保证的是不要让自己垮掉。就是这个应该是你去衡量很多事情的一个基础原则吧。然后我就觉得太有道理了。就是很多时候就想到这些，然后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我父母其实，就我昨天还在跟别人讲，就是我父母其实不是那种很典型意义上的就是那种举案齐眉啊，然后这个 两情相悦啊，然后就过了一辈子的那种，也不是就是也不是那种很和睦的家庭，就是小时候经常就是我爸觉得我妈就是管事太多，我妈觉得我爸不学无术，然后就有很多怨气吵闹等等吧，就挺多的。然后但是他俩其实我觉得过到现在挺温情的。
所以其实你身边最近的人变成了一种就是你对生活想象的榜样。
嗯 ，yes， 但是我在这儿，
因为只有你身边最近人才能让你相似，就那些遥远的故事其实太遥远了。
是，然后对，我想就是刚刚那点，我其实想强调的是，就我为什么就是最近有这个感受呢？是因为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爸妈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举动，就他俩好像在什么插科打诨什么的，然后我妈就像一个小孩一样，然后朝我爸头上吐了一口唾沫，
那么可爱，
然后我爸就一副你神经病啊的表情，但是我妈就在那偷笑。哦，我觉得这个完全不登大雅之堂这个画面，但我觉得哇塞，这俩人打了20多年，打打闹闹的过来了。
所以其实你内心底也是相信爱情的。
对，我昨天在跟人讲说，我觉得就这个原生家庭的形象，让我其实对于亲密关系有了更多的信心。因为比如说，如果我父母真的是举案齐眉，然后我碰到了一些在感情上的挫折，我会觉得哦，那你就不是那个对的人。然后如果父母是一个早早的就可能分开了，然后或者说是有一些更撕扯的这个过往的话，那我会觉得啊，亲密关系之间是无法调和的。然后但我觉得我的父母的模板刚好是好多的摩擦，好多的不和，但其实都还是有解决方案，都还是
perseverance。
对，所以就是让我会对很多的事情都有耐心和信心了吧。就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情感上的危机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要怎么去解决和经营，而不是是不是 this is not the right guy。
你又想问你自己的前世会是什么样子的吗？
有没有什么推断逻辑啊？
嗯，我是因为做过催眠，但是就是哎呀，你要说推断逻辑我还真一时语塞。就你觉得自己可能是什么？就
我觉得我前世肯定是个男的。
嗯，是个人至少。
哦，我狭隘了。是
我
狭隘了。
我跟你讲讲我当时看过什么样的前世，就是催眠的时候，也是一个老师，反正也估计是这个维类这群人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催眠老师。
嗯，
有一个前世就是我是一个在草原上行走的穿着红色裙子的小女孩，但是就是不停的行走行走行走，也毫无目的地，也不会停止。然后再前一个前世，我是那个 Patagonia， 就是在南美洲最你知道那边高原的一个秘密森林的守护神。就我跟一个那个沙马，就一个那个草泥马，还有一只什么浣熊猴一起守护这片森林。然后再一个前世，我是那个撒哈拉沙漠上的月亮，我就是专门为那个荷西照着回家的路，就是对，因为三毛在等他。对，就是看到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前世，我是那个 Jerusalem， 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人和就是犹太人和那个阿拉伯人就是会，但是我是一个画家，但是我只要就是一抬起这个画笔，就贫瘠的土地就会长出装甲来，然后他们就不再打闹了。对，我看见我自己是个耶稣的形象，啊，就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会发现，也确实是，你看我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心里是那么的悸动，然后我到了这个 Patagonia 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家一样的感觉。然后我老是读三毛的东西，最开始其实我都不读三毛，是老肖跟我讲说他说他觉得我跟三毛聊天，让我去读，我才开始读的，多多少少有些联系。
我听懂了你刚刚在说什么。
嗯，
然后给我比较大的震撼是，我好像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有人这么去在讲述事情了。
这是什么样子的讲述事情？
就我觉得其实你也在把你自己的人格去比喻化、抽象化，或者说是用另外一个别人更能够理解的方式去描述它。当然，
这其实催眠之中看到的东西。
I see. 对，但是就我觉得我的体会是，就这是另外一种你对自我认知人格的，就是比喻化、抽象化嘛。
嗯，
我在想说，我这些年的比喻都是什么？如果把这个东西当成算法来说是什么？我把这个东西当成算力来说是什么？然后你抽象出来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function？然后如果类比于算法算力的话，它应该是什么？ 就这是我特别常用的一套就是用来说明事情的方法。然后我就想到我前段时间写我的五年的时候，我会翻之前的那个印象笔记，我就记得我经常写的有一句印象特别深刻，是我有一天下午在未名湖边看蒲公英看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那句话，
那你还是有心很近的时候。
我那句话是这么写，我说我蹲在地上看着蒲公英的絮，想象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哦，我当时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谁写的。嗯，就是我觉得我刚刚后面那句蒲公英和大风那句话，如果写在一篇文章里，是可以和你刚刚讲的你过去在什么这样，就是你觉得放在一篇文章里面不奇怪的。但我就觉得现在在我写的文章里面再出现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奇怪。
你现在生活太久都是这种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节奏，或者这种就是很理性的这个决策的方式，因为你想变得感性或者敏感，其实你还是需要心平静到一定地步，你这个细嗅蔷薇，你不是什么状态都能细嗅蔷薇。你很愤怒的时候不能，你很脑子转得很快的时候你也不能，很难。
扑面而来的那个事情太多了，然后以至于你需要让我需要去通过理性的方式优化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如果不优化的话，那些事情是做不完的。
但是你底色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否则你最开始你就是你不是讲你之前有写作嘛，然后等等等等，就是你是做不到这些东西，你是天生出线条的人，他不关注不了这些。
所以我跟你说，如果你今天晚上去看看我的公众号的话，你会觉得不是一个人。
所以其实你还是有个出口。
我也很少写了。
嗯，你想找回那样一个自己吗？
这有一段时间特别想，
嗯，
有一段时间，哎，也是受老肖影响，老肖一直觉得啊，你应该找回真正的你自己啊。然后就大概是在去年差不多就这时候，我花了小半年的时间想自己拍片子，然后做节目。
啊，你对你跟我讲。
对对对，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好像在反骨寻找那个很感性的，
嗯，
对于美啊，对于这个细腻的情感啊，对于故事等等这些东西，很喜欢的那么一个自己吧。
嗯、
后来我发现那已经不是我了。
哦。你觉得你自己 evolve
不一定是 evolve 这个词，就是 evolve 还是有一个
分别性，
对对，从低到高，反正就是我为什么，就我后来就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会去找回当初的那个自己了，就有什么东西可以 prove 说当初的那个自己是更本质的东西吗？就是一定是你，
一般大家会这么觉得，就是一般大家会觉得，
但我觉得这不 make sense。
小的时候可能他有些天生的特质，可能后来慢慢其实是被这个社会给框架所影响了。
我觉得这个 make sense， 就是你怎么就证明了，
嗯，
就是听起来你小时候的一些特点，这应该还是那个什么弗洛伊德的什么童年影响的那些东西吧，
嗯，
就我印象里啊，我也不是特别懂，但这也是没有在心理学上被证明的事情。
嗯嗯嗯嗯，
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么想不 make sense， 就我那段时间确实天天纠结于说啊，我要找回那个感性的我自己，但是我后来就在想为啥要找回来呢，就是为啥就是现在的就不是自己了呢。
嗯嗯嗯，如果让你用一幅画去描述你对生命的理解，你会怎么画？你描述一下这个画面，我们的画师会帮你画出来作为这期播客的礼物。
我觉得是那种有感光度的深紫色的一幅画，
嗯，
在紫色的那个大的背景下，应该是很多很多复杂的线条，就可能会回回转转，然后中间也有缠绕，但是细细看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很乱的线条是有一些规律的，比如说哪些和哪些颜色它们的焦点就会是哪个颜色，然后哪些的线条旁边就是会出现三个点，然后哪些线条的旁边就是会出现一个点或者一个蓝色的点。对，就 anyway， 就是它看起来是一个很乱的线条，但实际上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应该有它的章法。
好，谢谢依妮做出的这个西瓜知道答案。就希望你回头收到这个画师画的画的时候也比较惊喜。